所以你看，你去恨一个人，最后你是恨他还是恨了自己呢？恨是在我们的心中，只要一恨，那你就会觉得有敌意。一旦有敌意，你身体里头的这个肾上腺素就要大量的释放。那肾上腺素释放，交感的部分就会兴奋，晚上会睡不着觉，而且觉得周边似乎有很多的危机正在对抗着我一样，然后开始心脏皮崩掉，胃肠变不好，这个头痛，很多的毛病都会来。所以然后越来越气，气什么？都是对方让我现在这么痛，所以更恨他。好，你再恨下去，他的恶性循环啊，到最后就是这样子，也会使一个人突然间就这样就一病呜呼也有可能啊。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光明的哈，这个有这个佛法啊，那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转动。所以星云大师常讲说，有佛法就有办法。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听他讲这句话，到现在他有时候还在讲这句话，他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其实你听起来你觉得你不太懂，但是我们佛法讲到现在，我们讲到了暖地这个地方，你就感觉到真的你有佛法，你就能转动，你的心境会改变，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也会不一样，会比较清楚，那么做起事情来也比较独独当当的。那么一般来讲啊，比较乐观的人会比较健康啊，比较光明的人会比较健康，那么疗愈的效果也比较好啊。所以有宗教信仰的人哈，宗教参与率比较高的，所谓宗教参与率比较高，这个是一个科学的研究哈。宗教参与率比较高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礼拜哈都会去参加一次宗教的活动，叫宗教参与率高的啊。他偶尔才会缺席，但是他原则上他是持续的，就是每一个礼拜他都会去参加的，就像各位一样啊。就是这个宗教参与率高的人，宗教参与率低的人，他也有信仰，但是呢，他就是心情好，他才会去，或者是刚好有什么样就才去，他并不是很持续的啊，那是比较低的。有时候呢，就是觉得啊，刚好心血来潮，他就参加一下啊，这叫做对参与率比较低的。那么参与率高的那群人，他们呢，在这个死亡率跟这个疾病的感染率，尤其是慢性病的感染率上，他们呢比一般的人平均啊，比平均的数目呢，他们要少30%到36%啊。这个死亡率也是差不多在那个地方，这个感染的情形也是啊，他们比较宗教参与率比较高的人，他就少掉了30%到36%啊，其实这已经算是很好的嘞。所以有了这个暖地哈，我们了解它确实是对我们影响很大。有宗教信仰的人还有一个好处，他们平均的血压比较正常，平均的血压也比较正常啊，大概因为心脏也比较怎么样啊，稳定一点哈、啊、心脏血管的这个毛病哈、啊、它也有少一点。所以人的一个生活有这么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信，有这么一个信仰，在这个地方，在暖地里头加行啊，在这上面用功，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个比较达观、比较乐观的类型的人，他们呢、啊，就是这个预病率哈、啊、也比较好嘞，就是生了病以后啊。那么尤其是到医院里头去开刀，做了大病进去了以后，那么这个比较这个乐观，比较有这个欢喜心的人，他们呢这个在六周哈 啊六周的就是动完了 开完了刀以后，六周啊，以六周作为一个来看的话，他会发现那个比较乐观、比较法喜的那些人，他的病发的情形啊，就是这个愈病的情形哈、啊，的病发其他的感染的情形都相对的减少啊，都相对减少，而且他们通常一个大的一个病过后，他们在啊这个半年内，他们都可以恢复他原来正常那个工作跟正常的生活。但是比较这个悲观、比较这个低落的情绪比较低落的人，他就没有办法，他不可能在半年之内又回到了他原来健康的时候的工作水准，他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了解，我们有这个信仰，其实真的是很宝贵的啊！这是第一个暖地啊。第二个呢，就是顶地啊，又以己心成佛所履啊。若一非一，如登高山，深入虚空，下有为爱，名为顶地。这里面呢，意思呢，就是我前面是啊，这个佛灌到我的心中来，是不是？现在呢，我的心呢，慢慢呢，也有一些啊，这个因为我在履行佛，所以佛的教法，所以我心里头现在也有佛法，我的心慢慢也有一些领悟啊，所以我有了领悟啊。若一非一哈、啊，有时候我啊，并不是全部都考100分都做，但是有时候啊，但是我自己有时候需要佛法的提醒，有时候不需要我的佛法提醒，我自己也会做啊，所以这样子呢，那么慢慢的就好像我们登山一样，越走就越高，越走就越高，所以登顶一样啊，所以叫做这个顶地啊。所以以己心呢来履佛诀，心已经有一些醒觉了啊，所以这个醒觉里头慢慢的提高，慢慢的提高。那我们刚才说它叫做顶，你看啊，一个人到了顶地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没有发现你登高望远的时候，就可以看得更远，看得更开阔啊。一个人持续的努力，当他的心理慢慢提升到一个比较更高的一个层次的时候，那么他的胸襟也会不一样，他的视野也会不一样。所以顶地的意思就是现在因为自己慢慢的也慢慢提高了，前面那边呢就是我这个照着佛啊的东西来履行，我现在呢我啊把佛法灌进来，现在我的心已经慢慢的有这个慢慢长出这个哈、啊、觉悟的一些力量出来了，自己呢在执行上有的需要哈、啊、这个佛法来提醒，常要需要一些自己的一些勉励为之的地方，有时候也有失落的地方，就是说没有做得完整的地方，但是已经有了一些智慧，而且大部分也做得不错了，那么慢慢的提升，慢慢的提升啊，那么越来越成熟，所以如顶地。但是你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可以哈、啊、得到完全的自由，因为你脚下还是要踏着那一片地才可以，你没有佛的这块地给你撑着，你还是没有办法，但是你已经成绩已经很高了，所以叫顶地。顶地呢，这一地呢，那么我们看呢，哈，这个在这个那个朱家的注解里头，都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顶地他已经开始哈、啊，懂得用智慧来观世间的一切事情了。那所以他就是所谓的三观，所谓不二法这一类的观法。什么叫三观呢？就一心三观，就是讲空假中，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这个样提醒大家，人生到最后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得走的，是不是？啊，用空来看，是不是？可是我们用这个空来看， 可是我们有时候也会讲说，可是虽然带不走，我们现在怎么样，却要在这个地方还是要活得好，而且在这里好好训练自己，学习佛的智慧。那这个部分呢叫假，空的部分呢，我们最后看到这个现象界的带不走，但是最后剩下的是我们的空性，可是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现世纪如实的这个世间法来才可以。可是这个世间法啊，在大般若经里头说，我们在世间必须用这个般若啊来作为方便善巧。那我们所以人世间就是方便善巧，就是我们在人世间里头生活，我们也就在那个地方，同时就在那里修行，所以我们并没有离开修行，那叫假。这里面呢，你就找到了中，就找到了这个啊空跟假。那个假不是真假的假哦，那个假是指凭借，就是世间五蕴的意思。那我们在佛法里头，尤其是大般若经里头，他还提到叫做五蕴真如啊，就是这个五蕴世界里头五蕴真如啊。那么所谓的五蕴真如呢，指的是指色受想行识的这个人生，我们如如实实的去生活，我们啊踏踏实实的啊去明辨啊是非，但是我在那里不起分别，不执着在那个地方，那个东西呢，那么我们称为是善巧。而且呢，那个东西叫五蕴真如，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色受想行识的人生当中，我们啊面对真理，面对真实，脚踏实地啊，那么去生活，那个是五蕴真如。所以般若的运用，使一个人愿意在这个人生当中啊，他展现了五蕴，五蕴也是真如啊，那么这个。我们呢，把这个五蕴真如呢，啊，这个，有时候我们也称它叫做善巧，啊，就是它是一个方便善巧。那么这样子说来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这个，登到这个顶地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人生的原貌。我既是要好好的生活，可是我也知道我带不走这些东西。我才不会黏得太厉害，黏得走不动啊！以前我给各位提过吗？有一个人修行者，他是这是一位啊女士啊，这个他也是佛弟子，他有过这个就是死亡的经验，他。在一次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病里头，他说他死了，他脱体了，可是他来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他是明明没有错，他说去了就看到阿弥陀佛，看到极乐世界，他真的觉得好是在那，家里人说他已经断气了，可是他好像梦境一样到这个地方。他说阿弥陀佛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某某某。他说我不是问你这个，我问你你是谁？我就是某某夫人。他说我也不是问你某某夫人，我再问你一次你是谁。他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是三个小孩子的妈妈。他跟他讲，他说我也不是问你几个小孩子的妈妈，我只问你你是谁。就在他答不出来的时候，他回阳了。答不出来，反而回阳了。为什么？他没有去成。他说回来以后，他的信仰开始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对，我们这个我们的名字，我们所拥有的那些社经地位。我们所拥有的这些财产，或者是这些亲戚的这些关系，其实这些关系都只不过是戏码而已。要了解这个问题的，那么因为我们能如此观，我们对人生就不一样，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就比较开朗，比较 宽达，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愿意啊要去这个啊悲智双运，要发展慈悲，开发我们的智慧，我们愿意去生活的好一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视野，这个人生视野其实就是观的意思嘛。所以我们这个这个修行里头常常使用到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留意过，我写过一本书叫做禅观，你们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啊？禅观啊，这个改造心情啊。那么其实这个人，我们应用一个禅观来，这也就是我们透过了顶地的一种功夫，我们对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们就不会被那件事情给困住，也不会悬进去那个烦恼里头走不出来，就不会发生这种问题。所以当我们对人生有一个正确的看法，看得清清楚楚了以后，就很了达。比如说过去云门啊，人家问他，他说哎啊，这个树雕哈、啊、就是树叶凋落的时候哈、啊、那么叶落哈、啊、是叶子已经掉下来的时候，树凋零了，叶子落下来了啊，如何啊，树凋叶落，叶子啊落如何？他的回答是体露金风。什么叫体露金风呢？这个体是本体的体，露出来像啊、哦、金风，金风就是秋以后啊那种一片都是金黄色的哈、啊、而且那种金风也代表着一种啊进入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一种啊一种博大跟一种欢喜。那么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对人生的这个看法，从啊顶地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华严经》里头会这么讲，他说一切哈、啊、这个自身产业哈、啊、皆以实相不二。我们平常哈、啊、去经营事业、自身产业的事情呢 那么皆以实相哈、啊、不相违背，跟实相啊是不二不违背的啊。那我们开始有这种啊，所以《大般若经》里头、《华严经》里头都提过这个问题：色无边，般若亦无边。也就是说，色受想行识无边，也就是我们的五蕴哈、啊。其实五蕴世界无边呢、啊，五蕴是可以，它非限定性呢、啊，你也可以好好的运用你的人生，也好好的可以生活的很宽达，无边。不要以为说人生哈、啊、就是很短了、啊。我觉得我看起来也没什么意思哈、啊，所以我就要等，我等着要到极乐世界去，佛所不许啊。我们的五蕴色身也是无边，般若也无边，要不断的运用般若。这个在这个我退下了我的工作以后，我在想，我以前工作真的很辛苦，绑得很紧的，所以也没时间哈、啊。所以我退下来以后，我心里就这么想，我应该哈、啊、到世界各地哈、啊、去旅游、去演讲，当然我还要写东西，还要写书。我发觉啊，退了下来，退休以后，我后来我到处去哈、啊，我去演讲，去做学术讨论会，顺便到各地去旅游啊，然后回来也是写一点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自身产业啊，你也会觉得也会变得另外一种一种另外一种啊这种活泼的运用。我觉得你会想说啊，有一天你老了，你也要注意，你如果能够走一百步，你就在把一百步当宇宙，也要在一百步里头每一步都要步步哈、啊、看到喜乐，步步都在那个地方啊去领会那个般若，那才行。一直到你这个人生结束为止。所以有一次 我给这个我过去还在大学任教的时候，我给三年级的同学，我跟他们讲，我问他们说，教育的目的最后是什么？终究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都程度很好，马上跟我讲，自我实现啦、啊，自我实现啦、啊。我说好，就是要自我实现。可是有一个同学就举手了，老师讲，什么叫做实现我都不知道，自我实现更不知道，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自我实现，那我将来怎么去教我的学生自我实现？老师，你能不能先解释解释自我实现？我跟他讲说可以，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叫自我实现的话，那你就从你那个位置走出来到讲台这里，那么对我行一个90度鞠躬礼，那我就会替你解释。哎，他就真的走出来，然后就在我的面前就行了一个90度鞠躬礼。我跟他讲，就是这个人，他从位置站起来，他的脚也能走，耳朵听的也都没有听错啊，然后会在这个地方行个90度鞠躬礼，然后他还很好玩的，还说老师请开示。我说在这里还叫了一声老师请开示，这件事情，这全部的事情就叫实现。他站在那里，他好像知道些什么，然后他说我已经知道一些，老师，但是好像还是不是很够，你可以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我说可以啊。你走出去，我们教室门外那个地方呢，就是这个玉兰花，你就在像我们的那个教室，这个教室的门口的那一棵，你找掉了一片玉兰花的花叶，最大的那一片，你把它摘下来，你拿来这里，我就告诉你了。他就过去摘了一片树叶回来，拿给我。我跟他讲，就是这个人，他不会摘错了，变成摘了树枝。他摘的是最大的那一片，而且又拎了这个东西回来，是老师请你解释。这一件事情就是生命，就叫做实现。你看你的人生是不是这样哦？那一天很精彩。这谈完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老师是在啊这个39岁那一年才了解这件事情的，我了解这件事情，老师领会这件事情是付出很大代价啊，是千山万水才学来的啊。他们觉得很好玩的，我跟他说，你有没有听过啊海伦凯勒，他写过一篇文章，他说给我3天眼明就好。他们说有，我知道有这件事情，是一个眼睛啊，他在这个幼年的时候，2-3岁的时候就从此就眼睛失明的人，他说给他3天就好，这3天他要做多少事情呢？他是看这个世界，看这个社会，而且他希望看到上帝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整个的一个大地的爱。啊、哦，他只要有3天眼明就够了。我们天天眼明，我们天天都不觉得宝贵。但是我告诉你，我跟我班上的同学讲这件事情。我说我39岁那一年，我登山跌下来，把脊椎给跌断了。我受了苦5年，但是有2次住院。有一段时间，刚开始还有一段时间，这2只腿还不良于行，没有办法走，下半身是麻痹的，没办法走。我很快就已经。人生就突然间掉到谷底一样，真的好可怜了。想一想，这么年轻就不能走路，再下去日子怎么过？只要想这些事情，悲从中来。所以很快，2个眉毛就变成1个眉毛皱在一起了。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可是那个时候啊，也是很怎么样，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写作的，根本没有想到要写作。是有一天师母回来来看看我那种凄风苦雨的样子，躺在那里，他就蹲下来跟我讲话。他说：“嗯，先生，你学的是心理諮商，会帮人做諮商，你諮商的这种本事是很好的。还有，你从小就学佛，还会讲经给人家听。可是我发觉，你自己通通没有受用哦。”哈，这句话哈，实在是一讲了。我说他去煮饭了，吃完了饭了，我还是躺在那里。到了九点钟，我跟他讲说：“哎，太太，我有一点想法了，就是这个下半身不会动，我还是好好的，我的脑子好好的，手好好的，写作还是一样可以过日子。所以，我是在病榻里头写第一本书。”啊，就这样写到现在，写的四十几本书，就是一个念头变成这个样子。但这还不是我要讲的，是我后来治疗到可以把用这两个拐杖可以这样走，然后把第一天把拐杖放到一边，我可以用我的两只脚走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奇哉奇哉，这两只腿怎么会这么好玩，它竟然是会平衡的走而不会跌倒，也会听我的话。所以那一天开始，我发觉光是能走路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我每天都保护我的腿，保护我的腰，到现在我不例外，我每天都运动，都保护它。我能发现不只是四肢，眼睛能看东西就已经令你很开心，耳朵能听你很开心，嘴巴能吃，吃了以后吞得下去，食物吞下去又消化完了还拉得出来，我告诉你，你应该很开心的、啊、拉不出来有多痛苦你知道吗？对，哦，原来活着的这一个事情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开始体验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才是真的开始，真的是开始到了顶地，这地来了。第三个呢，就是忍地。什么叫忍地呢？你看哈，心佛二同，心跟佛的佛法已经同一个了，善得中道，他已经在这里得他中道了。如忍是忍，那个忍，我们佛法里头讲那个安忍，安忍就是责任承担，我对人生我能承担了啊。那么非怀啊，非出，这个名为忍地啊。那么我们呢啊，这个既不是啊，我们这个在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佛与自己这个相融了。我现在也并不是我要去佛那里学什么，也不是我自己就已经怎么样，现在已经这两个佛与我已经慢慢的可以免除这两个的差异性，所以这里面呢就已经慢慢的有一种我们进入一个即心即佛的一个状态了。这个时候我们生命的承担就会越来越好，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我们也比较有勇气去面对它啊，不管是在你的这个工作上哈、啊、在你的事业上，在你的家庭，在你的这个感情的生活，在你的健康，你都比较容易能承担。各位，一个人呢、啊、不肯去承担他的健康的时候，他健康就不会好；一个人不愿意去承担他的事业的时候，他的事业就不会好；一个人不愿意去承担他的家庭的时候，他家庭不会好。他一定是肯去承担才可以。但现在他能承担了，为什么？他都后面有靠山啊，自己也已经慢慢有力量了。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是全靠山，后来呢就是我学的半独立状态，现在已经完全的是一个独立的 一个人了。所以安忍表示啊，我们愿意为自己啊，那么这个来好好的生活，来发展这个菩萨行。那我们也愿意以一切有情啊，那么这个把手同欢，我们愿意一起去感受这一份喜乐。所以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们称为叫忍地。一个忍地的人，在我们现在的人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人的自我功能已经越来越好了啊，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解决的不只是他的工作上的问题、待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自己情绪的问题啊、自己的财务管理问题，他能够解决问题。第二，他的情绪习惯越来越好了，越稳定了，情绪相对的啊比较稳定了。第三，他内心里头觉得比较啊坚毅的啊，那么这个坚毅越好的人，他就不会动摇啊，不会这个犹豫不决。所以这个人他的心就真正的哈、啊、定慧等持了。所以我们说哦、啊，他到了忍地。可是这个四加行里头的第四个，大家四第一。我们看看这个四第一，他讲的是什么？他说心佛二同，是讲忍地。可是四第一呢，是心跟佛这些呢，全部都已经都可以把它放下来了。所以我现在啊，我们不再是心里面想着啊这个佛，或者是想着我自己领悟的心，已经不必了。啊，叫做四第一。这怎么说呢？这个过去呢，这个魏阳宗的这个祖师爷，这个啊魏山呢，就问仰山，他说：“你到底啊有没有得到真正的开悟？”佛法的真正的开悟的道理，你有没有真正的开悟？仰山跟他讲，他说：“我连信那个佛法都没有。”他说：“那我问你，你是啊不信，是压根儿就不信？”或者是你信了以后才不信？他问他：“你是压根儿不信，还是信了以后啊，完全信实了以后才不信？”他跟他讲：“他说我通通都不是了。”所以他的师父告诉他：“他说你以后可以到四处去开。”去开悟，一切众生已经没有问题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到最后并不是靠佛了，也不是靠佛法了，也不是靠你平凡的心了，他已经把这颗心完全启发出来了，那叫四第一。所以也不会看着佛，也不看着佛法啊，所谓的限量啊、比量啊，那么这个圣言量，这些东西通通都不要了。所以数量消灭，迷觉中道啊，那么二无所目，那么也就是你不在这个地方去产生区别了。所以心本身，这个心已经表达出来是佛了，名是第一地。那么这样子说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人，我跟我所，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我以及我所，已经消融了，没有了，是不是？这个人呢，那么人我跟法我也已经放下来了啊，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了。这个人呢，那么这个能够啊，能知跟所知呢，这两个东西呢，也现在通通都已经消除了。所以内心里头的这些障碍慢慢没有了，那么所以他现在来生活在这个人间里头。在我们尤其我们今天这个复杂的这个现代生活里头，他显然是达观了很多了，是第一的，他没有这些障碍了。人哈，就是这个 很容易在起分别心里头，然后就被困在我们人生起起落落的遭遇里头。我们种种的遭遇，我们只要起分别心，我们就马上就困在那个地方。这件事情我心不甘情不愿，那你试试看好了，你马上就困在那里。可是四第一呢，这一地呢，他四加行的第四个呢，他就讲到，就是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他知道在这个所谓五蕴的真如里头好好生活，但是他却很达观，不会被这些困住啊。在这个平常的生活里头，他不会起分别心。过去我们给各位讲过，分别心的啊，并不是了了分明，把事情分辨清楚。分别心指的是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啊我见，或者是我对一件事情特别有的一种取舍，自己有的这种哈、啊、这个这种取舍的执着。我们常常会对这件事情我看不惯，对这件事情我不能接受，对这件事情啊这个高低啊贵贱，我会陷在那个地方。那这个东西越多，分别心越多啊。分别心不是指我们把事情分辨清楚，是我们产生了这种哈、啊、这个贵贱啦、啊、高下啦、啊、你我啦、啊、哈、啊、这个可我接受不能接受啦、啊、这一类的东西，分别心越多，那你的人生就越痛苦，你就有更多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会想不开。其实我们就是因为啊有这个分别心，所以第七识就是专门在掌管这个分别，叫分别识这个地方的。所以我们有一些执着，我们觉得啊我需要的是一些享乐，然后我们一看到享乐的东西就会投进去，看到自己生活中不是享乐的东西，我们就一直想要啊想尽办法把它推给别人。那么这享乐的东西都是跟我们的五蕴色身有关系的，那你就会执得很深。那我们当然很希望名闻利养的东西啊，有好的社会地位啊，有好的人家对我们的羡慕跟赞美。你觉得一个人被人家羡慕的时候，那种全身都会 pleasure 哈、啊，都会感觉到那种痒起来那种感觉哈、啊，就是你要知道那个东西呀、啊，就是带领我们哈、啊、一直在六趣里头走不出来的最主要原因。所以它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在生活中啊。去啊，在我们日常中去生活去造福，他是告诉我们你造了福，但是你不能太在意，你失了一部分福你也不能太在意，但是你还需要认真的去造福，这叫智慧哦。所以有钱的时候也不要太在意，没有钱的时候也不能太在意，但是他并不是告诉你没有钱的人不要去赚钱，说哦你们做工作我给你来散我给你，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告诉你，你当然你能够去创造，你应该去创造，只要你做得对的你应该创造，因为自身产业啊啊跟我们这个本体的世界啊跟实相啊不相违缘，跟实相世界不相违缘。但是要告诉你在起落之间你不要执着得太厉害，这样子啊你起落不执着就不会出问题了。我觉得人你骑脚踏车就很清楚了，如果你上了脚踏车，你的脚踏车的那个手把是锁死的，能不能骑就不能骑了，是不是？那当然摩托车那更不能骑了，那车子的方向盘如果锁死的更不能开了啊，是一样的。那个分别就是分别是就是把我们的智慧锁死，那我们这个对一些事情那种了了分明的觉悟的力量就慢慢没有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讲的是啊，从暖胃啊，然后这个开始，然后 鼎位，也就是鼎地，然后是忍地啊，就忍位，然后是第一位啊。唯识里头是用位，位阶的位啊，这个地方我他用地啊，是第一地。你了解这四个，也就是四家行，其实在唯识里头，这四家行是很重要的东西啊，是我们能够超越啊种种世代。这个我们为事，这个事万法为事，这个事打结就要靠这个家行才能够打得开来的。那么这四样这个法宝到这个地方，我们前面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再到这个实地，这样就是44个啊，叫44心，也就是44个前慧心，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前慧心并不是真正在实地在做啊，还没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听闻，在揣摩，在学习，在把这些东西呢慢慢的这个融贯起来，然后他要去踏在菩萨的实地上啊。前面的这一些44心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活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揣摩去活用，可是到了实地的时候，他是要去真正修行成就菩萨的实地的啊。那实地菩萨呢，只要到第八地以后，那就是他已经啊这个进入一个啊这个不退转的一个那个本事了啊。那么从不动地以后到这个善法地那个地方，那是在实地菩萨的一个位阶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下个礼拜我们继续再来谈菩萨的实地啊。